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玉锦，字安仁，父亲卫庆斌担任魏朝四州刺史。玉锦年少时聪慧机敏，爱好学习，仰慕善良，逐渐升迁为职后。司马子如执政时，玉锦娶了子如的外甥女皮氏，因此被提拔为中书舍人。既然是子如的姻亲，便多次前往拜见，于是与一些前辈名流略微亲近交往。世宗入朝时，命令玉锦在邺城北宫与高德正一同掌管机密。肃宗辅政时，魏锦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。世祖即位后，赵彦深本是子如的宾客幕僚，袁文尧、何世开都是皇帝的同乡旧友，他们共同举荐玉锦，使他受到的任用和待遇更加重要。此外，吏部掌管官员选拔事务多属机密，因此朝廷的机要大事玉锦也多有参与。不久兼任右仆射，代理选拔官员事务，没多久正式任职，后因病去世。世祖当时正在三台饮酒，袁文尧奏报此事，于是命令撤去音乐，停止饮酒。玉锦外表虽然显赫通达，但内里缺乏教养，家中污秽杂乱，被世人所鄙视。然而他也能屈尊礼遇世人，意在招揽名流，只是不加以辨别。等到官高位重之后，便变得非常急躁，尚书省内的郎中将士有事要禀告他，迎面就怒骂呵斥，无法与之商议。担任吏部尚书后，更加骄横凶狠。其子玉德载继承爵位。冯子从，信都人，是北燕国君冯拔的后代。父亲冯林绍担任度支郎中。冯子从生性聪慧敏捷，博览书传。肃宗任命他为领军府法曹，掌管机密，代理库部事务。肃宗曾查阅文书账簿，试着让他口头陈述，冯子从暗中应对，没有遗漏。冯子从的妻子是胡皇后的妹妹，升任殿中郎，加授东宫管记，又奉特别诏令与胡长灿一同辅导太子，转任庶子。天统元年，世祖禅位给后主。世祖亲临正殿，对冯子从说，年轻君主的身边应当有正直的人，因为你心存正直，现在将后事托付给你，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主一都统。世祖在晋阳时已住在旧殿，少帝没有别的住处，下诏命冯子从监造大明宫。宫殿建成后，世祖亲自巡视，嫌他不够宏伟壮丽。冯子从回答说，皇上年幼，继承大业，想让他敦行节俭，以此昭示天下，加上这里北连天阙，不应过于高大。世祖称赞说好。到世祖驾崩时，仆射何世开先前一直侍奉疾病，隐瞒丧事三天不发布。冯子从问何世开不发布丧事的原因，何世开引用神武帝、文襄帝刚去世时也都密不发丧的例子，说皇上年幼，担心王公大臣有异心，想先召集众人到封堂，然后再与冯子从详细商议。当时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睿常居宫内，参与帷幄谋划。冯子从素知何世开忌惮高睿以及领军临淮王娄定远，担心他假托遗诏调高睿外任，夺去娄定远的进兵之权，于是回答说，先帝是神武帝的儿子，当今皇上又是先帝传位，朝臣中富贵之人都是皇上父子之恩，只要让宫内的贵臣一概不改，王公以下必然没有一心。时代不同，情况有变，不能与霸业初创时相比。况且您出宫门已经数天，去世的消息路上行人都在传，长久不发布，恐怕有别的变故，于是才发布丧事。袁文尧因为冯子从是太后的妹夫，担心他促成太后干预朝政，劝说赵郡王高睿及何世开将他外放，任命为郑州刺史，并让他立即赴任。冯子从出任州官并非后主本意，宫中旨意十分殷勤，特地配给候部鼓吹，增加卫兵50人，并准许携带物品过关到州。不久，太后为齐安王娶冯子从的长女为妃，冯子从因此请假回邺城，于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。他的妻子依仗是皇亲而放纵，请托公然进行，贿赂财货堆积如山，州县长官的任命先确定钱帛多少，然后奏报朝廷，其通融请托之事没有不批准的，冯子从也不加禁止。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仍代理选拔官员事务。何世开身处要职已久，冯子从原先依附于他，言辞谦卑，曲意逢迎， 事事咨询。何世开的弟弟何世修娶卢氏女为妻，冯子从奔波操办，与何世开府中聊属无异。当时宫内官员的任命多由何世开奏请拟定，冯子从既以仗势外戚，又兼任吏部之职，擅自专权，颇生间隙。琅琊王高演杀何世开时，冯子从参与其事，之后被在内省绞死。冯子从略有见识，等到地位声望转高时，原先的志向顿时改变，提拔引荐不当之人作为深交，纵容其子弟官职不按次序安排，又专门经营婚姻，精选高门，照例以官爵相许，十天之内便应验。其子冯慈政，赫连子月，字世新，是赫连勃勃的后代。北魏永安初年，因军功任济州别驾，到高祖起义时，侯景任刺史，侯景本是尔朱荣的心腹，赫连子月劝侯景起义，侯景听从，任命为灵律郡守。世宗前往晋阳，途经此郡，于是询问当地有何不便。赫连子月回答说，临水、武安两县离郡之遥远，山岭重叠，车马步行困难，如果向东归属魏郡，则地势平坦，路途较近。世宗笑着说，你只知道方便百姓，却不觉得损害了官府。赫连子月回答说，我所说的本是因百姓疾苦，不敢因私利而违背良心。世宗说，你能如此，很好很好。于是下令依照所奏施行，任期届满后又征召为临漳县令，后来任郑州刺史。当时刚经过和亲年间的大水，百姓大多逃散，赫连子月亲自加以抚恤，户口日益增加，政绩为天下最优。入朝任都官尚书，郑州百姓800余人请求立碑歌颂其德，有诏书准许。后来以本官兼任吏部尚书，赫连子月为官，只以清廉勤勉自守，既无学问，又缺风度仪表，对于人物品评相差甚远，一旦居于选拔官吏的首位，大受舆论非议，因此改任太常卿去世。唐雍，字道和，太原晋阳人，其祖先从晋昌迁居至此，父亲唐灵芝任北魏寿阳县令。唐雍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治理世事的才能。太昌初年，有人向高祖推荐他，被任命为外宾曹，掌管文书账簿。唐雍擅长书写计算，记忆力强，能默默记住，因干练有才而被赏识，升任世宗大将军府参军。到世宗去世时，事情仓促，险阻调拨将士，镇压四方，夜间照唐雍调配安排，很快就办理妥当，险阻非常器重他。险阻连年出塞，唐雍必定陪同，专门掌管军事机要。他见识明晰，接受命令敏捷迅速，从都将以下到军吏以上，牢记功劳的来龙去脉，无不熟悉，每次有询问，对答如流。有时在皇帝面前检阅，即使有三五千人，唐雍大多不拿文书簿册，暗唱官职姓名，从未出错。天宝七年，在阳坟堤讲武，令唐雍总领各军调度。事情完毕后，仍监督宴设之礼。当天，显祖亲自拉着唐雍的手，引他到太后面前，让他坐在丞相胡律金之上，启禀太后说，唐雍精强干练，一人可当千夫。于是另外赏赐锦彩钱帛。唐雍不仅强干明辨，而且善于揣摩皇帝心意，进取途径多样，因此恩宠日益浓厚，委任更加重要。显祖曾对唐雍对太后说，唐雍明白强记，每当有军机大事，手写文书，口述处置，耳听汇报，实在是奇异之人。一天之中六次赏赐物品。又曾解下自己所穿的亲属貔貅赐给唐雍，说，我的心意是车马一裘与卿共享。天宝十年，随从到晋阳，任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显祖曾登童子佛寺，远望周城说，这是什么城？有人说，这是京城汤池，天府之国。皇帝说，我认为唐雍才是京城，这不是京城，他被看中如此。后来对唐雍说，你辛劳已久，想任命你为州刺史，多次让杨尊彦再找一位能代替你的人，尊彦说遍访文武，像你这样的人实在找不到，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你应当努力。显祖有时严厉责备不合心意的侍臣说，看你们的举动，连给唐雍做奴仆都不配，他被赏识优待大多如此。 肃宗任丞相时，任命唐雍为黄门侍郎。在华林园射箭时，特赐金带、宝器、符丸杂物500种。天统初年，任侍中、周大中正，又拜护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唐雍因军民教习田猎，依照法令，12月每月围猎三次，认为人马疲惫，奏请每月两次围猎。世祖听从，后出任赵州刺史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世祖对唐雍说，朝臣中没有以侍中、护军、中正身份出任州刺史的，因为你的缘故才有此举，放你百余日休息，到秋间当即召回。升任右仆射，又升任尚书令，封晋昌王、录尚书事。正值周军来犯，丞相高阿那公率兵复原，唐雍调配分配不太顺从，因此产生嫌隙。高阿那公进谗言，派侍中胡律孝卿宣旨责备，将他扣留禁闭，不久释放。皇帝将去晋阳，命胡律孝卿总之骑兵渡之，事情多自行决断，不相咨询。唐雍自是从霸业开创以来，常掌枢要，历仕六位皇帝，恩遇很重，一旦被胡律孝卿轻视，负气郁闷，行于辞色。皇帝在平阳战败后，狼狈逃回邺都。唐雍害怕高阿那公进谗，又恨胡律孝卿轻视自己，于是留在晋阳，与莫多娄敬贤等人拥立安德王为帝。过了两夜，城池陷落，唐雍便投降北周，按例授仪同大将军，卒于凤州刺史任上。唐雍生性敏敏，通晓时事，在齐朝一带掌管军事机要。凡是九州军事，四方招募的勇士，强弱多少，轮换往来，以及器械的精粗，粮食储备的虚实，他精心情事，无不知晓。自大宁以来，奢侈浪费，到武平末年，府库逐渐空虚。唐雍掌管度支的取舍，大有裨益。然而既被重用，义气逐渐高傲，那些未经府肆陈述而越级越览的文书条数很多，都被御史台及左丞弹劾，并因皇帝批示而免罪。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，太尉记事军平涛因征收官钱为限，唐雍各仗打背部20下。齐朝宰相未有鞭笞朝事的，至此大骇听闻。唐雍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唐君明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开皇初年，卒于应州刺史任上。次子唐君彻，中书舍人。隋朝顺州、荣二州刺史，大业年间，卒于武奔郎将任上。幼子唐君德，因唐雍降周而被处死。齐朝因高祖任丞相时，丞相府外兵曹、骑兵曹分别掌管兵马。到天宝年间寿善即位后，各司监都归属尚书省，只有这两个曹不废，令唐雍、白建主持管理，称为外兵省、骑兵省。后来唐雍、白建地位声望转高，各自任省主，令中书舍人分别管理两省事务，所以世人并称唐、白。白建，字彦举，太原阳邑人，起初进入大丞相府骑兵曹，掌管文书账簿，明晓书写计算，被同僚推重。天宝十年，兼中书舍人。肃宗辅政时，任大丞相骑兵参军。和亲三年，突厥入境，代州、新州二州牧都是戏马，合计数万匹，在五台山北谷中避贼。贼退后，命白建前去检教，接着派人到白建处领马，送往定州，交给百姓饲养。白建认为马匹长久不得食，瘦弱，远送恐怕多死损，于是违命以便宜行事，就近分散交给军人。奏报后得到准许，兵马无损，白建有利焉。武平末年，历任特进、侍中、中书令。白建虽无其他才能，但勤于公务，正值王爷初创，军事为重。白建与唐雍都因掌管兵马而位置倾向。晋阳是国都的下都，每年皇帝亲临，征召差役，则成州郡。本藩的左吏以及守宰咨询呈请，奔走无暇。几个儿子年幼，都任州郡主簿，新军选拔补充，必先征召。男婚女嫁，都得名留。当时以此为荣宠之极。武平七年去世。而且您离开宫门已经好几天了。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内官的任命大多由何世开上奏拟定。接受任务反应敏捷迅速，称为外兵省、骑兵省。 在五台山北边的某个山谷中躲避贼寇。